是小鱼。我们今天要来回答家长们关于小朋友入幼儿园的问题啦。那因为疫情的关系嘛，其实很多小朋友现在是没有办法由家长陪同去学校适应几天的。那有些家长们就传讯息给我们说，就是他们除了念绘本以外还有什么办法，然后最重要的是他们在念绘本的时候小朋友都说不要，我要怎么回应小朋友呢？
小朋友说不要上学还是不要看绘本？
那先说不要上学好了。
我觉得我可能会，好，坦白说，就是我的小孩现在也在上学的这个关卡，然后我的小孩也是不要上学派的。然后但是我自己实际上的观察是，我带着他去学校参观，然后我看得出来他对学校是有期待，是喜欢的，但是他不愿意说他喜欢。那我觉得卡的点就是他知道上学是要跟妈妈分开的，因为我会跟他预告嘛，之前要上学前我就跟他预告说，你去上学就是我带你去学校，然后你会在学校跟老师跟小朋友一起玩玩吃东西睡觉，然后等下课的时候妈咪就会去学校接你哦。所以他会知道上学的意思代表跟妈妈分开。他过去都一直说不要，他不要，他还没准备好。到后来他慢慢听久了，他会说他想要我在校门，就是在学校外面看着他。然后我就一直跟他说，我没有跟他说可以或是不可以，好或不好。他说要我进去学校里面，我有跟他说我没办法，因为学校里面是小朋友去的，爸爸妈妈不会进去一起在那边玩，但是老师会保护你们，会照顾你们。那但是他说他要我在外面看他的时候，我当下的回应，我记得我只是一直告诉他说，哦，是哦，你真的很舍不得跟我分开耶，虽然你很想要进去玩，你也觉得里面好像很多好玩的事情，只是真的好舍不得，对不对？然后我还回应给他说，其实我也很舍不得啊，可是我知道你在学校玩，你会有很多不一样的感觉，然后会有很多新鲜的东西，那我也很期待你去看看，然后你可以回来告诉我这样子。
我觉得你这个就是回答超好的，因为我觉得、
啊、是吗？
因为我觉得重点是小朋友在问说我要你在外面看着的时候，很多家长会直接反射，就是我觉得我们有点被小朋友牵着走，当他说一个需求以后，我们会反射性的说好或不好，
要或不好，可以或不可以。
对对，那我觉得其实有时候小朋友要的不是答案，因为他可能其实都知道答案了。对，他其实
然后一讲不可以他就崩溃说我不要上学。
对 对，所以我觉得那个过程当中就是你先去同理他的感觉，然后也把他的感受，就是他其实对学校是有期待这件事情讲给他听，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小朋友被情绪淹没的时候，他根本就会忘记自己，就是缩小自己对学校的期待这件事情。
因为那个要跟爸爸妈妈分开的恐惧跟焦虑太大了。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我自己听起来，我觉得第一个觉得很棒的地方就是真的不要被小朋友的问要求牵着走。就是
应该是说不要被他的问题绑住了你
回答的
回答，
对对，就是不用回答可以或不可以，要或不要，而是去把这个问题重新的去分析给他听，优点缺点，然后他的感觉是什么，觉得蛮好的。对，那我自己比较好奇的地方是，那如果当下他说不要去上学的时候，你会怎么回应他？就是读完书他就说我就是不要去上学。
那我就会跟他说，我还是会告诉他现实就是，可是因为你长大了，你有你自己可以做的事情，妈咪也有妈咪自己需要去做的事情，所以我们会需要把你送到学校，可是我不会勉强他说那个他不可以还是硬要去啊，我的说法可能就会变成是说，那我知道你真的很舍不得跟我分开，但是我的句子不会说哦，我知道你真的很不想去，我会说我知道你真的很舍不得跟我分开，可是、
是把他的不想隐藏起来的意思吗？
应该也不是，就是我其实是如实的说， 他的那个不想，真的只是因为不想跟我们分开。他可能根本不知道学校好或不好，他到底要还是不要去。他说的不想背后的用意不是讨厌学校，而是他不想跟爸爸妈妈分开。所以我会把那个句子改成是说，哦，你真的不想跟妈咪分开耶？那我也是会舍不得，可是我们可以一起去学校看一看他长什么样子。
哎，我觉得你刚刚这样说解释，我就听懂了。因为我刚刚一开始其实是不懂你说，就是不想跟舍不得的差异。因为在我现在听你讲完以后，我有一种哦，因为不想好像就是不要去学校，但其实他不是真的不喜欢学校，而是他是舍不得跟你分开。就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帮小朋友去区辨那两个的差异。然后会更帮助他有一点能看到学校这件事情对他的吸引力。对，
不知道是不是，可是我也不能很确定到底对小孩有没有吸引力啊，因为有些小孩可能真的是不想，因为他可能就是害怕面对新环境。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不管他对学校有什么样子的看法，可是我觉得最主要最大的那个困难，可能还是卡在要跟照顾者分开这件事情。然后我会选择直接跟他回应说：“哦，你真的很舍不得要跟我分开。”就是我觉得当你讲到。我觉得那一样回到我们平常怎么跟小孩相处啊，就是你回应他的情绪的时候，当你是真的有把他的感受说得很精准，说到他心坎里的时候，我觉得他的那个情绪反而是不会一直被你激化下去的。就是当他说“可是我就是不想去学校，就是不要去”的时候，如果你给他的回应说“那”。我知道你不想去啊，可是就是要去啊，就是那小孩就会卡在那边无限循环，就开始哭着我就是不要去，那个就是激化他的情绪。但是当你如果真的讲到小孩内心的内在感受的时候，他其实是可以不要让他情绪一直被激化下去的，而且你会跟他建立你们之间的连接，他会感受到你很了解他，你很把他放在心上，你很懂他的感觉。
哎，这超难的！你要不要干脆来开一堂关于怎么讲话这件事情？这超难
来
的。
上正向教养啊！我刚好，我记得之前我们不是工伤时间吗？虽然我们这一集上架的时间会是这礼拜五，但是我隔一天的礼拜六就要开课了耶！
太来不及了，
那就
下次有机
大
会。
家有缘，我会再开，我会一直努力的开下去，因为我觉得正向教养真的帮助我自己非常大。然后我觉得他扣回幼儿心理健康这件事情是完全说得通的。
所以正向教养也可以教怎么把情绪说得这么精确嘛？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不要说小孩，对小孩说，就是对自己的说，或是就是我觉得对大人来说，这件事情本身就很难，要把情绪
对，
定位得这么精确，所以正向教养是有帮助的吗？
是因为在正向教养里面，它不是只是用知识性的告诉你说，哦，这个是什么感受，那个是什么感受。你说要找那些情绪词汇或什么的，网络上找都有。可是正向教养是可以让你真的透过体验式的活动，你会去感受到那个深层的情绪是什么。那当然，就像你说的，确实很多连大人都。有一点难去觉察这么细腻，去变这么多不一样的情绪。可是我觉得，你总是得一次一次的练习，你就会知道，那小孩在练习的过程里面，其实也就是这样在练习的。
哎，我这样你这样说，我真的很想要下次试试看，因为我觉得像我可能就会没有长那么精确哦，我可能会觉得我在同理他，说哦，我知影你无想要安尼啦，我知影你无想要，我以为我在同理他，但其实我没有把他真正更精准的感受讲出来，所以就会像你刚刚说，他就是现在无限循环，我就是无想要去，我就是无想要
对，然
去。
后两个人就不知道怎么下台，因
对，没
为
有，
就
就
没
对，
有
然后
别的
就
话了。
对，就一直这样，一直这样下去，对。
像我女儿，她开始现在要准备开始去上学，然后在上学前，老师就有给我们一份资料袋，资料袋里面我觉得包含一张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老师其实一步步的在教家长怎么跟孩子一起做准备，就是。我觉得老师都能理解，就是对一个这么小年纪的小孩要跟照顾者分开这件事情有多是一个多大的关卡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们幼儿园的老师真的蛮好的，他就有提供一些建议，比方说他就会建议我们说，那 如果小朋友真的很焦虑的话，也可以尝试让小孩就是自己带一些他觉得会安心的东西。那安心的东西其实就包含像是跟家人的照片、爸爸妈妈照片呐、啊，或者是他自己的小贝贝啊，他自己的可能小玩偶啊、小抱枕啊，睡觉一定要带在身边，类似这种东西去安他自己的心，让他觉得他离开了家，离开了照顾者，可是这些安心的连接都还在他身上，不会断掉。
所以我觉得学校这个策略很好诶，就是他提供一个安心小屋，让小朋友比较有安全感。对，那你觉得还有什么其他策略也是可以帮助小朋友适应的方法啊？
其实好像蛮多幼儿园老师好像也会建议家长，就是真的是需要看小孩的状况，决定要不要提早接回，要不要一下子就真的待这么长。那如果是工作上面安排是比较有余裕或是有后援的家庭，我觉得真的可以考虑这样，就是不要一下子把小孩的目标设这么高。就是我们可能可以跟孩子讨论说，那要不要今天先去一两个小时试试看，然后。我觉得这一点还蛮重要，就是跟学校老师讨论小孩在学校的作息是怎么样子进行的，在什么段点切开来去接小孩，对老师对小孩都是比较顺畅的，而不要你觉得说哦，那我当你问，那我就让他待2个小时好了，然后2个小时你就自动出现，结果小孩可能玩到一半，然后被你中断，被你卡掉。然后老师可能也不是好时机把他带出来，因为他同时要顾很多小孩，所以我觉得找那个学校的作息的断点还蛮重要。那除了这个之外，应该也还蛮，应该那个小雨老师那边也蛮多技巧可以再来分享的，因为以前工作一定跟家长分享很多这样子的事情。
对，那我觉得刚好是我最近，我也现在在等待老师的电话啦，就是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老师是谁，因为我们是9月1号开学。然后我觉得像我自己目前的计划是，当老师打电话来的时候，我也很想要让小朋友先听听老师的声音。可能如果能好一点，看能不能看到照片啊，或是视讯一下。但如果不行的话，就是不要为难老师。就如果不行的话，我觉得听听声音也很好，就让小朋友先有一个概念。我觉得这是我最近提醒我自己要做到这件事情。对，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啊，就是其实绘本在讲上学的事情的时，绘本在讲上学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有时候还会玩一些上学的流程，就是刚好2、3岁也很爱那种假扮游戏，我女儿就会背着书包说：“爸爸，我要去上课啊！”哦，然后就讲：“哦，今嘛是食饭时间啊，食饱，好，要开始困啊，我困起来啊。”就是他会自己把那个。我们
好
大
可
概，
爱。
对，我们大概猜想一天的流程，他都会先演练一遍。我觉得先演练一遍，可以对一些比较紧张、焦虑的小朋友多一点点控制感的感觉，让他不会那么紧张。对，然后再来一个部分的话，其实刚好我们那天去注册的时候，学校就是发书包跟餐具。然后我自己的方式是，他那天回来，他超开心那个书包跟超喜欢那个书包跟餐具的。但我就很明确跟他说，哦，你就该黑话，刚刚黑话就是第一哈哈开始在用的哦，第一出来就是未使用哦，因为黑就是哈哈的物件。就我想要增加他对学校的期待，就是
动机，我
对
要去
对
那
对
里用完。
对对，虽然我不知道他多久以后可以在学校吃午餐，但我觉得这是一个方式，就是让他增加对学校一个期待，然后。因为我觉得入幼儿园一定会有很多要准备的东西啊，什么贴姓名贴啊、睡垫什么那些东西，我每一个东西在买前，我都会一定会问他，他要选哪一个，然后我会
我
跟
也
他说，
是这招。
对，然后跟他说，哦，这就是你可以好好的使用的哦，你就会跟小朋友，有同款的物件还是无同款的物件，就诶。你就会教小朋友有同款的物件，你就会使做伙困啊，做伙食饭什么，就是把购买的时候把对学校期待包装在里面，就是对，这是我们比较常用的方式。
我觉得买这个中间其实真的也还可以掺杂很多，就是小孩其实会提很多问题，比方说我们在买睡垫的时候，我女儿就会问说，学校为什么要这个？学校没有床吗？然后我们就开始讨论学校可能会长什么样子，就会有对学校有非常多的讨论，然后我
很
觉得
棒，
就蛮好的，对。
对，很棒因为我女儿现在还比较小，我觉得她好像还没有办
对，
法进入到，
问问题。
对，学校为什么没有床？ 可能偶尔会出现类似问题。不过我觉得你说的很好，我会观察看看。对，然后我觉得目前我当然就是这些是正向的东西啊，那当然它就是有让我担心的地方，所以我其实有一点点想要跟他讨论的是啊，比如说我觉得他很容易紧张跟焦虑，就是他真的宕机的时候，然后我希望他有一点点就是有点难，但我希望他有一点点自我调节的能力，所以我会问他说，阿伯你伫咧哈哈就紧张的时阵有啥咪办法咧？那他第一次就会说妈妈婆，我说我唔讲，对我就是我说
妈宝底下
有看过妈妈婆伫咧哈哈诶，有啥咪办法咧？然后就是让他去想想一些东西，他那时候回答我说假变，我就觉得很好
好
笑，
可爱，
很好笑。
口袋装满饼干给他。
对，就是我，但是就是我觉得是有一些是不切实际的问，就是他可能不一定能吃饼干。然后我觉得就是我说哦，那卡苏高博话都假变，跟我下面摆话，就是我觉得不一定一次要讨论到这么多，就是偶尔想到聊一下，偶尔想到聊一下。然后我觉得像最近他那天去注册的时候，他自己出现一个行为，就是把眼睛遮起来。但我觉得这可能不是适合很多小朋友，可能不需要用到这个方式。但因为我女儿真的是。我觉得我那天看到他，其实我很舍不得，因为我觉得他整个已经呈现到焦虑到宕机的状况，他整个表情就是有点就是僵
僵掉、呆
住。
掉了。
我觉得我其实不会觉得是呆，我觉得是僵到一个，
哦，不
对，我
能
觉得，
动了。
对，我觉得他是一个僵到一个不能动的情况。然后后来他就把他眼睛遮住，然后我就觉得很好，我就觉得至少你
他
有
自
一
己
个。
调节那个刺激
对，
的输入量。
对对，至少你有一个暂停自己焦虑来源的一个方式。然后，对，然后或者像我们之前读的绘本，就是说先在旁边观察之类的。就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那但是这些东西我都不会一次讲完，就是你知道一次讨论这么多，就是会让小朋友
没
很，
办法，很焦虑啊。
对，或是很阿杂。那我觉得就是一次给一点，有时候就讨论到这边，有时候好像可以多一点，再讨论多一点点。对，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我担心的东西，我会先拉出来跟他讨论，他有什么问题解决的方法。那对，主要是这个这策略的话，目前是想到这几个部分了。对，
我
然
觉得你刚
后
刚讲到说，可以让小朋友有一个他自己也知道这个策略，就他可以先观察看看，这个蛮好的。然后我觉得这点也蛮需要跟学校老师提醒，因为小朋友有的时候气质真的不一样，有些老师会觉得，我觉得有的老师很神奇，他们很好，很厉害，他们都会，比如说小朋友在校门口正要开始哭的时候，哎，咻一下，哎，他们就好像半拖半拉的，也没有很用力。有些小孩真的就会呆呆的被牵进去了。就是我的意思说，老师们常常都会用快很准这一招，就是你可能都还来不及想到要哭，你就被带进去了。但我的意思是说，有些小孩可能不适用这样子的方法，他可能你一拉哈哈开始就会更焦虑，他反而是你需要给他一点时间在那边等待，他不见得会逃跑，可是他需要先看一看的这种小孩，就蛮需要先跟老师沟通一下，让老师不要直接做出这么突然的举动。总会把小孩吓死，这样子。
对，我觉得你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接下来就是跟老师沟通这一块，就是我觉得那时候。就是反正我那时候公幼上的时候，我整个焦虑值爆表。你记得我那两三天疯狂在群组问问题，就是我整 个人
怎
呈
么
现，
办？怎么办？
对，我整个人呈现一个焦虑爆炸的一个状况。然后我觉得在那个爆炸的过程当中啊，我觉得我自己的方式是，我后来有慢慢的去厘清我的每一个担忧的问题的优先顺序。然后我觉得这超重要，这个超能安我的心的，因为我有100件担心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如果我能好好去区分出我现在最让我担心的事情是什么的话，我觉得那个我有瞬间的就是冷静下
压
来。
力释放。
对，那针对我最担心的问题的话，我觉得第一个部分的话，我会去跟老师说，这个是我最担心小朋友的问题。那平常他在家里有这些状况，或是我跟他相处的时候，他有这些状况的时候，我是怎么回应他的，是比较适合的。然后再来接下来一个部分是，我觉得还是要同理老师，因为老师不可能像我们有这么多时间顾一个小
一
朋友。
对一做到这么仔
对，
细，
所以
太难了。
我会跟老师说我的问题，但是我会希望 同时这个时间，怎么说，就是老师有什么困难，是我可以稍微跟老师，沟通协调，我有什么办法可以降低老师要这样处理的困难？对，我觉得举例来说，就是还没有跟老师沟通了，就是我目前脑袋的构想，就是我其实非常知道我女儿一定不能是强迫分开的那一种小孩，她一定是不行。我觉得如果我今天用这种策略去的话，我完全可以预见这一年，
今年就毁了，
我今年就毁了，而且甚至明年我要花更多的心力让她去接受幼儿园。就我觉得这真的，这每个小朋友气质不一样啦，我觉得家长不用觉得你家小孩是不是也是这样子，但大部分的小孩其实可能都可以顺利的，但我非常清楚我家女儿真的没有办法。所以我会想要跟老师沟通的点是，我可不可以每天带着他在学校外面观察，那我带着他在学校外面观察的时候，是不是会到底给老师 哪一些困扰，比如说教室里面小朋友就会想要找妈妈。对，那如果教室里面小朋友就会想找妈妈的话，我有什么办法比较不会干扰到其他人？例如我现在自己想的是可能躲得更隐秘，就是让我女儿看得到，但躲得更隐秘。对，然后或者是就是看老师能不能尽量的，就是让上课的方向是让小朋友背向我们，就是背向窗户这边。那至少小朋友里面小朋友就可能比较不会被看到外面有人之类的影响。但最我想要说的其实是这个构想出来以后，我整个人安心很多。然后这刚好回应到有一个，就是我们有一个家长问问
题，妈妈好像也有私讯，因为孩子有一些特殊发展的状况，这样子是特殊需求的小孩。
对，然后那个妈妈她传了一篇很长很长的讯息给我们，那我觉得其实光是看到那篇讯息的时候，我觉得我看到我自己，
就是完全能理解啊，因为我们自己工作里面真的也会遇过这样小孩，还有你的小孩真的就是这样。
对，就是他完全是我那时候刚被通知要去上幼稚园的我，
就是真的小孩有太多困扰，就是其实即便在家里小孩都还不要去上学，其实爸爸妈妈就有蛮多要值得担心，要去顾虑他各种发展怎么办，一些情绪行为的问题要怎么处理，这样子更何况进学校。
就是那个家长其实列了很多问题，比如说情绪很容易爆炸，然后不喜欢跟小朋友互动，很怕他没有朋友。
哎呀，我记得他还讲说严重的偏食挑食，然后很难跟人家玩在一起，因为孩子有特殊发展的状况。
然后也有一些就是触觉敏感的情况，不愿意跟给别人抱，他也不会理解别人的情绪，然后很怕小朋友被霸凌什么的。但我觉得这些问题真的，就我真的理解这些问题都很值得担心。对，但是我们后来挑出我觉得最最最重要的问题应该会是在于情绪爆炸这一块。对，那在情绪爆炸这一块，豆豆你有什么想法吗？
我觉得确实就是主要要先把小孩让小孩适应下来，展现出他跟家里差不多的样貌。我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他在家里挑食，他在那里也挑食，这就是差不多的样貌。所以挑食这件事情可能就不要放在太前面，就像你刚刚说，我们就是以情绪为主，他不要抱，他对学校才比较容易开始建立好的正向的感受。所以我觉得可能要把小孩最容易爆炸，最真的不能忍受的东西一定要先跟老师说，我们尽量避免去引爆他。
哦，对，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家长一定会比老师更了解小朋友的状况。那我觉得自己在跟老师沟通这一块啊，就是我可能会跟老师说他除了哪些点是他的雷以外，请老师特别的
小心
避开那些雷以外，
那有的时候其实真的避不掉啦。
对，就一定会有避不掉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就会再跟老师说哪些策略有可能比较有效的让他调节下来，
稳定下来，
对，稳定下来的方式。那再来就会是如果说每个小朋友情绪需要调节的时间不一样，我可能跟老师说小朋友大概需要花多久的时间调节，
平常在家可能都会需要多少时间。
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我觉得这个会让老师心里有一个底，比如说老师会觉得 五分钟很久，但如果家长跟他说平常在家都是20分钟，那老师就不会觉得五分钟很久了。对，那这是一个，就是我觉得先让老师有一个基本
打预防针，
适当的期待。对，然后再来一个点，就是我觉得也是可以跟老师稍微沟通一下，是不是？哎，今天的策略很好哦，所以他可能比家里的是调节的时间更快了，或是哦，今天的这个策略可能不是那么适合，所以他花的时间比平常更久。就是我觉得跟老师讲小朋友平常在家里需要花多久时间调节，也是一个蛮重要的点。
我觉得一样啊，回到教养里面来说，你真的就是同时你很难去处理这么多的目标，你都要到位，所以真的要在心中嘛嘛，每个家庭可能都有觉得不同等重要的价值，或者是对孩子的要求跟期待，就是我觉得你在你心里排出那个顺序，然后你好好去跟老师讨论你最在意的事情是什么，
嗯，
然后就一步一步做这样子。
对，这真的很重要。然后我觉得因为那个小朋友是有些特殊发展的状况，那所以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一定要回到跟治疗师跟老师那边的沟通，就是治疗师更了解这个小朋友，然后跟治疗师沟通入学这一块我有什么更需要注意，请老师有什么策略需要请老师协助的地方，因为我觉得真的只有了解那个小朋友才可以给的够精准的建议。
欸，我自己的做法好像有一点点反过来，
嗯，
我自己工作里面遇到的孩子要去特殊发展孩子要去上学啊，我自己的做法会是我会跟家长说我是 open 的，老师学校老师如果有什么困难或是想要讨论的，我是愿意跟老师讨论的，那我会比较倾向是我先听听学校老师的困难是什么，老师的担忧是什么，然后我再来跟他说那我们用什么方法用什么技巧，还有我过去观察到他的状况什么样子的特质什么样子的对应方式他是比较能接受的，所以因为每个学校的现场状况不一样，那老师的态度或什么都不一样，所以我会比较倾向是因为要老师去为了一个孩子调整整个班的状况我觉得太难，所以我会倾向是我听听老师的困扰是什么，然后最大最最最老师觉得最在意的，那我们就往那个方向先去试试看怎么跟老师配合这样子。
欸，我觉得你讲一个非常大的重点，因为我刚刚其实讲的那一块是开学前
哦，
对，但
是开学后了，
对，这超重要的，就是我们最理想的状况就是这种老师跟治疗师之间其实是有直接沟通的管道，
嗯，
所以会变得有一点交替来回的沟通的方式，我觉得是很适合的，
嗯，
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方向，就是这个妈妈其实也是可以想想看是不是有机会让未来老师跟学未来老师跟治疗师这边是有一些沟通的管道的。
嗯，是啊，
对啊，
就是1000万个祝福送给所有孩子要入学的家长们，
真的
我们自己也是啊，
回想到自己小孩状况就觉得无限担忧。
欸，我想要补一下，就是我觉得还有一个蛮重要的，就是我相信现在很多家长其实可能不会这样做，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小小提醒一下，真的是不要偷偷走，一定要跟孩子好好说，即便他们伤心难过生气，我觉得我们都在学习跟他一起面对这些情绪，不要说我带去学校我就偷偷溜走，我觉得对孩子来说那是恐惧，那已经不是伤心难过可以解决的，那是害怕焦虑，那个东西我觉得对孩子的影响杀伤力是蛮大的。
欸，我觉得你把这个情绪讲得很细耶，就是一个是伤心难过，但是一个已经进阶到害怕跟恐惧了，那相较之下，我觉得造成小朋友害怕跟恐惧是会对他们生活的影响是更大的，他们的不安全感的影响是更多的。对，可是我觉得你提了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我们当然不希望让小朋友就是恐惧或害怕，可我觉得有时候有些家长真的会先把我觉得有一点点是 只看眼前，你可能眼前觉得哦，在那边十八相送我要花30分钟，然后我再要偷偷离开，我可能只要花个5分钟或10分钟就好了。
反正他没看到我，他就好了。老师都这样说，这样。
对对对对，但是我觉得以长远的、以长远的角度来说，其实有些东西是被种在小朋友心里，然后他不会一时之间，他不是
他也讲不清楚，说不出来。
对，然后
这些东西留下什么了？这样。
对，但他的行为会慢慢的感受到，他有时候会说诶妈妈嘞这件事情、或者是他有时候会因为一些不安全感而更容易有情绪的爆炸。对，所以我觉得当然这些东西不是这么直接说一定是因为你偷偷走他才怎么样怎么样、可我觉得这些都算是毕竟害怕恐惧就是负向的一些压力因子，那他这些东西是有可能累积造成影响的。对对啊，对，那至于要怎么说分离呢，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个议题超大的，就是我们今天好像抛出来了一个问题说哦绝对不可以这样子偷偷不见哦，但我觉得怎么说分离这件事情其实或许是家长们也蛮困扰的，因为有一点是现实生活中我的策略不够多的时候，我有时候真的就只能被迫选择最有效率的方式。对，那但是如果要怎么说，但如果今天要说怎么说分离的话，我觉得我们这一集一定会超长的。所以如果家长们有想要听我们平常是怎么跟小朋友练习分离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那就留言给我们，让我们知道大家对这个主题有兴趣。那我跟豆豆再找一天来录这个问题好了。
我还有想到一个点啊，我觉得还是要回过头来，因为真的有太多的家长其实真的是因为工作的安排蛮不得已需要去没有办法花太多的时间陪孩子准备慢慢渐进式的入学。可是这个时候我觉得很重要一个点就是我们得信任老师，我们得跟老师沟通，然后把老师看作是跟我们一起合作要带养孩子 的合作的对象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个点是我觉得也要相信孩子的能力，就是孩子是有调节能力的，孩子也会有复原能力的。所以当他哭一哭的时候，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回过头来一样用怎么样好好的接住他这些心情去陪伴他走过这一路，我觉得那个留下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孩子会知道不管他遇到什么困难，遇到什么伤心的事情，他虽然没有办法，这种事情没有办法选择，我就是不要去，我就是逃跑，可是我会知道我有一个人，有个照顾者是会在那边听我说这些事情，然后安抚我，我们会一起从这些东西里面再一次的好起来，然后继续出发。所以我觉得也要相信小孩的调试能力跟复原力这件事情。
你刚刚讲的就是我们之前看的那个影片创伤的智慧，它里面在讲的东西，就是我超喜欢那一句的，就是创伤不是因为小朋友直接受到伤，创伤不是因为小朋友受到伤害了，而是他自己一个人孤单的面对伤害。我觉得就是你刚刚讲的那，就是你刚刚讲要传达用意，就是虽然这件事情是让小朋友是很伤心很难过，但是我们会陪着你一起去面对这个难过。
就是让这件事情对小孩的影响降到最低啊，对他的伤害降到最低啊。那我们不可能永远去保护孩子不受伤害不遭遇失落，可是我们可以好好陪着他健康的去面对这些失落这些伤害，然后会长出更多不一样的能量的。
这就是智慧啊。好，今天就回答到这边了。
祝福全天下要入学的家长们，包含我们自己。
好哦，那我们今天就录到这边咯。那各位有什么想要给我们的回馈都可以再留言给我们，我们很需要一些回馈。
也可以还有什么新的想法不一样的感觉可以再跟我们交流分享的，都很欢迎留言告诉我们。我们就会知道有人在听，我们就有动力继续做下去。
真的都不知道有没有人在听。好啦，拜拜。